今日我哋有洪文杰传道喺我哋当中传讲神嘅信息，佢要讲嘅讲题三角关系之预告。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听唔听到啊？我惊系啦，有时因为个麦同我人嘅高度嘅距离真系唔系好配合，好协调咁样啊。希望即系如果听唔到你，即系不妨举手示意，咁我就会近啲噶啦咁样。好，咁喺我哋听到之前咧，我哋一齐嘅去祷告，仰望我哋嘅主。天父，我们要去献上感恩，主你自己宝贵的说话传流到今日，让我们一班的会众信徒可以能够去看见阅读，又求主你自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去动你自己的善功，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讲的听的都能够明白主你亲自的教导。献上感恩的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好，大家唔好冚埋聖經啊！一陣間我哋都會有少少時間去翻閱一下嘅，係啦。咁正話詩班咧帶我哋咧，即係唱咗首好美妙嘅詩歌啊，同唱哈利路亞。即係我自己咧都會好覺得，唯有哈利路亞，即係可以係唔同民族嘅語言都係咁唱嘅啫，係嘛？咁我相信咧有一日咧，我哋即係不日嘅日子，我哋喺天家嘅時候都係唱哈利路亞嘅啫，每日都要唱，時時刻刻都要唱添。早兩個星期咧，喺即係參與我哋弟兄姊妹當中有一個婚禮嘅裏面咧，咁我又要幫手做主席嘅。咁牧師咧喺訓勉一對新人嘅時候咧，咁同一對嘅新人即係好鄭重咁聲明咧，話要佢哋要發展咧三角關係。咁牧師嘅意思咧，唔係叫即係呢對新人其中一個去揾第三者啊咁，而係咧鼓勵佢哋彼此相愛嘅同時咧，都要同上帝各自咧都要同上帝建立一個緊密嘅關係。呢個咧先至係建立婚姻一個最大嘅保障。三角關係好重要，但係我唔知道咧，大家即係認識阿洪傳道有幾耐啦？咁其實我都話即係大大話話嚟咗華基堂，原來都有兩年幾嘅時間啦，雖然未必有好多機會喺呢度咧同大家去講關於我自己嘅事情，咁但係都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喎。阿洪生做咩嘅咧？冇嘢做啊，原來即係湯牧師要炒我啦，係啊，做傳道人啦，係嘛，係咪啊？即係我仲好記得咧，三年前啊，係即係年初嘅時候，一月嘅時候咧，兩位牧師啊，嗰陣時啊，乾牧師未按牧嘅，咁請我嘅時候咧。都問咧就話啊，洪生，我哋都想請你，咁但係咧，你喺度做三年嘅啫喎，咁就要走㗎啦咁樣。咁即係其實洪生咧有個身份咧就係教會嘅儲備宣教師。咁四月份咧都好感謝主咧，俾我同我太太有機會咧去到非洲嘅當中咧，喺兩個國家嘅裏面咧，去即係一方面開會啦，另一方面咧認識一下我哋將要去嘅宣教工場啦。咁啊，呢半年以嚟咧，即係我每一個星期咧，都見到弟兄姊妹咧，即係佢哋第一句同我就唔係打招呼啊，就問你幾時走啊咁樣。咁啊，即係好奇妙嘅就係有啲弟兄姊妹就個個禮拜見一見我面都係講同一句説話，就係你幾時走啊？我都好相信咧，我都係得罪得佢好緊要噶啦，即係因為佢好想我好快走咁樣。即係不斷地有人問，又我又回答嘅同時咧。我發覺咧近呢一排咧，我嘅回答咧有少少唔同啦。咁四月嘅時候咧，我嘅回答咧就話兩年後啦咁樣，跟住答兩年內啦，跟住咧即係去到十月啊嘛，都發覺近排咧我嘅回答咧就係年半啦，嚇、啊，即係年半，即係好肯定話年半咁樣。呢個月咧，即係大家即係有細心留意咧，上個星期係黎嘉麗牧師啊同我哋講差傳主日啊嘛，佢鼓勵咧教導我哋要做一個點樣啊，過一個蒙福嘅使命人生。啊，嚟緊呢個禮拜六都好，即係好特別，有一個即係南區宣道會七間宣道會一起去舉辦一個差傳年會咧。即係有我哋好熟悉嘅劉樹森牧師喺我哋當中去分享信息啦。咁即係好似咧，教會呢個月常常都係講宣教工作啊。今個主日仲有洪生喺當中，其實洪生喺教會咧，應該要做推動差傳宣教嘅工作。做呢個工作其實喺教會嘅裏面，即係都覺得有時候都幾吃力嘅，因為我哋一般嘅弟兄姊妹咧，唔係唔傳福音，唔知要傳福音嘅，我哋知嘅，我哋都唔係唔奉獻嘅。但是我们接触宣教士很多时候只是透过他们 即係喺嗰啲周刊啊，裏面有一兩句嘅代禱事項去認識佢哋咧，實際上面真係都幾有限嘅，唔係能夠親身咁同佢傾偈見面，好難知道佢真正嘅需要係啲乜。所以咧，今日洪生，我想同大家去從一位宣教士，佢曾經到過嘅宣教工場，同一班工場嘅領袖，佢一番嘅告別嘅説話裏面咧，一齊去思考一下，我哋今日。我哋呢個群體，我哋應該要準備嘅事情。當我哋話要去認識宣教工作，學習要準備去差呢個人出去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做支援嘅工作？我哋先要了解一下呢位宣教士保羅佢嘅心聲。今日咧，我哋睇段嘅經文，其實係講到保羅喺以弗所教會做咗三年幾嘅宣教職堂工作之後咧，去到一個階段，佢要同呢班嘅教會領袖去道別。佢講咗一番心底上面嘅説話。剛才主席即係好好啊，同我哋去分咗兩段啊。佢首先讀咗一段之後，跟住我哋弟兄姊妹輪流讀。第一部分喺第18至27節，保羅回顧翻佢自己嘅宣教士嘅工作，描述佢係點樣噶，盡心竭力嘅。然後咧講到佢前途雖然唔係好明朗，但係咧佢甘願為基督去捨命，又深信咧。今後未必會再同佢哋呢班領袖有機會見面，所以佢語重心長咁樣話翻俾佢哋聽，自己過去係點樣嘅悉心勞苦嘅教導佢哋，所以佢哋要點咧？呢班領袖要將佢哋所學嘅道係點啊？你自己負責咯，我教咗你噶咯。喺個思想嘅裏面帶進去28至35節，喺佢嘅講論嘅當中，保羅指導教會嘅領袖，當保羅咧唔再同佢哋一齊嘅時候。呢班教會領袖應該要點做呢？佢哋就需要學校保羅嗰份嘢忠心，好似佢咁樣毫無保留咁樣服侍教會，神嘅祝福必會咧庇護佢哋。佢哋亦都必須要服從耶穌嘅吩咐，慷慨咁樣施予輔助嗰啲軟弱嘅人。講完啦，嗱呢段信息好簡單嘅，就係講呢啲嘅嘢。但系咧，我哋好難想像咧，保羅。佢喺呢個講論嘅裏面，喺呢番分享嘅裏面，喺公開嘅場合裏面，去講到自己嘅過去嘅苦與樂啊！如果咧唔係佢對於呢班長老嘅信任嘅話，所以咧近排咧有啲嘅解經家咧，大部分咧都喺研究咧呢一段經文嘅裏面，佢哋會發覺咧，保羅嘅分享無疑咧係佢自己嘅個人嘅思想嚟嘅。但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谁写的呢？是路加医生写的嘛。路加处理保罗这一篇分享告别词的里面呢，用的字眼其实是比较接近于路加他自己本身的。内容呢其实某情况是超越了当时保罗和这班人讲的情况的。保罗很少去将自己就是摆自己上台出来成为一个榜样，告诉别人你要跟我啦。这个不是保罗的风格的。路加咧喺當時寫《使徒行傳》嘅時候，其實保羅已經死咗噶啦。保羅已經死咗噶啦。路加係為咗想保羅，即係幫保羅所受嘅指控去辯護啊，為佢又鼓勵咧教會要去跟從同埋實踐保羅嘅教訓，所以先記載呢段嘅講詞。我哋睇翻咧聖經嘅裏面第20章第17至到第18節，保羅所關注嘅啲咩咧？所以佢即刻呼召曬。即係以弗所嘅長老去到米利都嗰度，就係呢班教嘅領袖。其實14章23節都係咁樣稱呼呢班長老。佢話佢哋嘅崗位係咩？係一班護衛者，係監督添。28節講，或者佢自己保羅自己亦都曾經用長老稱呼自己，監督為稱呼自己。一開始佢就係講翻以前嘅往事，叫呢班長老回想翻。印證翻昔日保羅點樣嘅，係喺亞細亞，就喺呢班人嘅當中，佢嘅生活為人係點嘅？第19節，保羅更加用服侍主嚟形容佢嘅工作，正如佢成日都稱自己係神嘅仆人一樣。今日我哋要去認識宣教工作，其實好自然都係從宣教士嘅分享或者係佢嘅代禱信嘅裏面去睇到。冇錯嘅，我哋都好中意睇。嗰啲偉人嘅見證噶嘛，係咪？所以嗰啲書室好多時候過去嗰十年，我覺得最暢銷嘅即係呢十年係嗰啲即係乜乜人生啊啲啦。之前咧，我信主個年代咧，即係十幾年之前咧，就係嗰啲宣教士嘅偉人見證係好暢銷嘅。 我都發覺即係自己在教會祈禱會裏面，過去呢一年我請好幾次咧，請咗一啲宣教士咧嚟到我哋第二週嘅祈禱會嘅當中咧，去分享參加嗰啲祈禱會嘅人數都特別多啲嘅。我發覺特別喺六月嗰次咧，我請咗一個我自己母會嘅宣教士，佢喺非洲咧做咗20年嘅宣教士工作。佢分享到佢頭10年嘅工作咧，喺個部落群體嘅裏面做一啲好傳統嘅方式去帶領人去信耶穌，去做一啲報道直堂嘅事工。結果咧，成村人信曬耶穌，效果都很好嘅。但之後咧有幾年，跟住就進修啦，跟住就做啲推廣嘅工作啦。2002年佢再去工場，但係咧去咗另一個喺撒哈拉沙漠以南嘅地方嘅裏面，一啲好偏遠荒蕪嘅地方當中，裏面嘅人大部分都係嗰啲伊斯蘭教嘅遊牧民族，即係人已經唔少啦。嗰、那個即係population density 呢個人口密度都唔高啦。佢話呢6年以嚟咧，佢冇乜帶過幾多人信耶穌嘅啫。但係咧，佢係為到一個叫做摩爾族嘅群體咧，即係每日都喺佢哋嘅群體裏面走嚟走去，幫下佢哋啊，教佢哋起井啊，即係掘下水啊咁樣，即係做嗰啲即係喺佢哋嘅當中做基督徒應有嘅見證。即係過咗呢、這個即係分享會之後咧，好多弟兄姊妹都同我講：哇，佢覺得呢個宣教士嘅分享好震撼佢。他覺得這個印象的感染力是很大的，即是我們很多時候都很喜歡聽人講見證的，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初信主的時候有沒有一些栽培你的導師教你講得救見證，有誰不懂得講得救見證的？沒有啊，原來真的很可憐，我們原來個個都未受栽培，一起來上我和陳姑娘教那個主日學個人報道及初信栽培。即是我教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其中有一堂就是我们都需要教弟兄姊妹写回他一个3分钟的得救见证来的。3分钟的得救见证通常讲什么呢？信耶稣之前是怎样的咯，怎样信耶稣啦，跟着之后就是信了耶稣之后对你生命有什么改变，其实1分钟都讲得到的，我想我们即几句说话而已。即我在教人的同时，其实自己都分享思想到呢，同人分享自己的见证呢，某程度上呢，不单单是呢将自己经历上帝的地方去同人分享，叫更多人能够知道和明白上帝的工作。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会众呢我们都明白的。但我再想深一层，分享见证对于那个讲见证的人来说呢，其实他不断同人分享的时候，就是某程度上对他自己个人的信仰更加的肯定，越分享就带来更坚定的信仰信念，他对自己所坚定不移的信仰你都好，即是好自然地更喜欢跟人讲的。不知道会不会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即是我很多时候都要接触教会很多新来宾，又或者接触教会的新朋友倾倾下偈呢，好自然又讲自己的信仰。即特別可能這裡呢比較年之前的弟兄姊妹會跟我即認識洪先生多一點。洪先生跟你聊的一開始就說我怎樣信耶穌的，就在14年前的一個特別的晚上，就是 TVB 生日那晚。是啦，即為什麼會這麼記得呢？就因為我在這個大球場信了耶穌，跟著回家的時候，我一入門口我就告訴我媽聽我信了耶穌了，跟著呢即是我媽就答我一句，你錯失了汪明荃唱的熱咖啡咁樣。跟住就個個人都記得洪生的信主的日子，就是11月19日14年前。講見證，即我每一次同人講呢段的時候呢，都帶來即好像大家一樣咁嘅笑聲，即是汪明荃的熱咖啡，即是冇乜咁上下年資的人都不會記得呢件事嘅，係咪？係啦，即是你笑得出的時候呢，你都是同我差不多年紀㗎啦，我諗。這段講到宣教士向他所服侍的群體的人去回顧他過去工作，其實在講見證保羅。保羅這番告白的裡面，他做了幾樣東西，他講了幾樣東西。第一方面我們要留意的就是他是毫無畏懼地去講的，因為他已經將上帝一切的旨意都話了給這班長老聽，他不畏懼，也不是為了討好他們。第二方面他亦都講到自己過去的宣教生活是自食其力的，他自己用自己的一雙手去供給他的需要，而且他工作不是為自己，也是為了那些不幸的人。第三，他是勇敢的去面對他的將來，縱使他知道他會有風險， 但他仍然受圣灵的管束，他因着有这份的信心可以去面对将来的挑战。保罗对他这班的长老朋友提出了几方面的要求。第一方面就是他提醒这班长老要尽他们的本分，因为这班长老是上帝全群的监督，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所拣的，而是这班人是被上帝所选上的。良善的仆人必须是群羊的牧者。第二方面，保罗也提醒这班长老，他们都会面对危险的，因为世俗的恶劣会影响到处都是，凡是有真理传递的地方都会有些错谬的思想道理会去攻击，鼓励他们要保持信仰的完整和教会的纯洁，是常常都要面对的争战。在整个的分享讲论的当中，保罗带着一份的是从心底里面发出对这一群人的挚爱，这种爱心其实应该在教会里面存留，因为爱心失去了，任何教会的工作都是徒然。我们从保罗这个宣教士的口述当中呢，我们知道他的生活，他侍奉上面的挣扎，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讲什么的世代呢，就是 evaluation 的世代，讲评估的世代。我们呢最喜欢的呢就不是呢怎样去关心一个人，而是呢很想从他们的工作成果里面去评定一个人是好定不好，成不成功。保罗和他服侍了三年的这个群体，这班领袖想分享提醒他们的，就是你们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我曾经在你们的当中做过些什么，教过你们些什么。宣教工作不单只是宣教士的工作，也是每个信徒应该参与的工作来的。所以宣教有另一个字眼叫做差传，是不是？什么叫差传呢？分开两个字，拆字，差就是差遣，而传什么？就是传道，差遣人去传道。我们知道呢，去到海外的地方去传教的人是宣教士，他们工作几好，但都几多人认识信仰，都是不是差传。差传的意思就好像昔日保罗和巴拿巴一样，他们带着安提柯教会的祝福差遣出去，那个差遣的教会群体后面的支援祈祷，其实都是关于你和我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问那个宣教士，好像我们都不太熟，不是我们的会友，又不是我们的传道，很难建立这一份情谊的，这个是真的。即是我哋咧，如果去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啊，今日香港咧最暢銷嗰幾份嘅報紙雜誌咧，全部都係以咩為主題嘅咧？啊，娛樂色情係啦。呢啲咁嘅報紙雜誌最出名嘅地方係啲咩咧？因為佢哋有狗仔隊，唔係養狗仔。近幾年咧，雖然有好多好負面嘅新聞咧，都講到呢啲狗仔隊啊點唔啱啊點唔啱啊，但係咧呢啲嘅報紙雜誌越賣，啲人就越多人去買嘅喎，反映出咧人咧真係有好強烈嗰啲嘅好奇心，其實即係八卦，好想知道咧人哋嗰啲事情啦，越私隱嘅就越想知道，或者其實我哋對我哋一啲喺前面宣教嘅人，我们都很需要有这份八卦的心，认识一下他们，是不是？他们虽然身处很远很远的地方，东南亚就说可以很随便这样去搭飞机去探望他们，但是山长水远的非洲就不搞了，是不是？但是很感恩的就是今天科技都是一日千里，以前保罗要去到那些地方要汇报他自己工作的情况，但是今天的宣教士向他们的差会教会只是发一个 email 就可以了，是吧？一分钟就收到了。我们总不难免去可以很快知道他们的消息，以致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回应和行动。好像红山十一月我都会跟南区几位的牧者一起去到柬埔寨当中去探访我们七间教会一起认领的一些宣教士的工作，关怀他们，听一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分享我们牧会的经验给他们听，成为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正如保罗要去告别一个他的宣教工场，其实呢他要求同当地的教会长老一会，将他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一样，所作出的劝勉和提醒，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保罗在米利都与这班以弗所的长老道别，如果我们看回历史的发展，其实是他第三次宣教的旅程里面差不多后期的阶段来的。我们看回圣经，我没有看回，是吧？我们看回圣经，其实翻前少少，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呢，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开始头嗰几节就记载住咩呢？第十三章就是记载住保罗第一次被正式被安提柯教会差派出去工场的日子。第十三章头嗰三节，第二十章和第十三章之间呢，大家知唔知发生过咗几耐啊？三次宣教噶咯，已经过咗同第一次差派嘅时候，其实呢大约呢有七至八年嘅时间。再推上一啲啦，我哋知道呢《使徒行传》第九章，再前少少啊，我哋翻下圣经，系啦，揭下嘅啫，都系，系啦。第九章一开始呢，其实一至到三十一节都系讲紧保罗以前叫做扫罗啊，佢未信耶稣之前呢，佢喺一次大马色嘅路上啊，遇见主，跟住信主啦，同时间都系佢蒙召嘅时间。第九章同埋第十三章又隔咗几多年呢？我哋唔知啊。其实呢足足有十四年嘅时间，十四年嘅时间，即系我哋睇圣经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好快咁样就睇完嘅啦。九至到十三章睇五章圣经啫嘛，应该两三个字就睇完啦。但系其实已经过咗十四年，每一个人都有佢等候成长嘅时候，绝对咧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出现发生嘅。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抽丝剥茧咁样睇一两节啊，咁样一两段嘅时候，但系哇，原来五章嘅里面又过咗十四年，保罗先真系十四年前上帝已经差遣你，哇，等咗十四年先出去，即系呢个都我哋唔知道有冇咁嘅耐性同等候。但系咧，我哋好想咧，正话我哋都揭过下第十三章噶嘛，我哋好想一齐去翻翻第十三章嗰度去一齐读下呢段嘅经文。呢段经文咧好有趣，我觉得。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至到三节，系啦，翻开嘅话咧，我哋一齐去读呢段嘅经文，好唔好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至三节，预备一二三，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素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他们所作的功，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在当时的安提柯教会里面有几多位的领袖啊？这里数不数到啊？有五位的领袖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其实有些名字呢，什么西面啊、路球啊、马念啊，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水来的，是不是？最有名的肯定是即是首推保罗，其次是巴拿巴啦，是不是？这里即是还是用扫罗的名字。我们看看排名啊，最前的是哪一个啊？是巴拿巴，是啊，即是某程度上都反映着那间教会最资深的领袖，就是巴拿巴。扫罗排到第几啊？最尾的。如果我们看第十三章跟住下去呢，差派了是谁啊？巴拿巴和扫罗嘛。出去的时候呢，第十三章当有两个人的名字，譬如在第七节，第十三章第七节，他们请了谁啊？这人常和方伯讨求保罗同在，事求保罗是个通达的人，他请了谁啊？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跟住落去第十四章第十二节，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跟住系点啊？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们说话领袖。第十四节，跟住又系边个啊？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嗱，圣经里面一直嘅记载就系、是，当两个人嘅名字一出嘅时候，就边个出先嘅？ 巴拿巴是一個資深的人，帶著保羅一起去宣教。但是到了第十五章耶路撒冷會議的開始，第二節，第十五章的第二節，我想大家去看，跟著是怎樣呢？第十五章第二節，跟著就是保羅、巴拿巴和他們大大地紛爭辯論，門徒就規定叫誰啊？保羅、巴拿巴和本會中幾個人為所辯論的上耶路撒冷。再之後第二十二節，十五章二十二節，十五章二十二節講到，那時使徒和長老並全教會定義從他們中間揀選人差遣他們和保羅、巴拿巴同往安提柯去。跟住落去呢，其實聖經明顯地當兩個人的名字一出現的時候就是怎樣呢？誰先啊？下保羅啦，即我們看到呢，即排名不分先後呢，其實即在聖經裡面有時候都是分下先後。一個人的成長，即是他當初都是一個年幼無知的人，跟著一個資深牧師出去，慢慢，即不是說個資深牧師不重要，個巴拿巴，但慢慢角色開始會有轉移。一個人他的責任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嘛，是不是？蜘蛛俠都是這樣說，他責任越大的時候，聖經的記載慢慢讓我們看得到保羅的角色開始出來了。除了這裡之外，排名的裡面我們都發現呢，正話第十三章我們一起去讀那段經文，教會裡面有多少位領袖啊？五位教師和先知的裡面，他們一起禁食祈禱，聖靈引導他們差派教會多少位出去啊？兩個嘛，是不是？那兩個是我們都熟悉的巴拿巴和掃羅。如果我們今天教牧同工會祈禱，應該要差派，即七個裏面都要派幾多個咧？呢個40%都派兩個，兩個仲要係咩啊？最出名嘅梗係湯牧師同埋江牧師出去啦。嘅時候咧，哇！我諗今日下晝嘅聯席會議咧，肯定即首要嘅議題就係點解要差湯牧師同江牧師出去？最好嗰兩個要出去，梗係派個紅山出去啦，又後生又年資又咁樣出去啦，咁樣嗰啲咁樣啊嘛，係咪啊？即係我諗喺呢段好短嘅經文裏面，俾我好多好多嘅反思，就係我哋教會有冇嗰份嘅胸襟。當時一班教會領袖一齊禁食祈禱，好慎重嘅去祈禱嘅裏面去尋求上帝嘅帶領教導。佢哋願意嘅係信服聖靈嘅引導，差遣咧聖靈所引導佢哋要去共同差遣出去嘅人。今天我們認識到宣教和差傳的工作，很多時候都覺得會是、有人想出去就他去咯，是最好的了，聖靈一定引導他。但是在這段經文給我們很多很多的反省，就是一方面有聖靈的引導和教會領袖共同的差遣。剛才說過保羅這位宣教士，他在宣教工場裡面，他自己知道都不會再回亞細亞，向這個耶路撒冷進發的時候面臨的是什麼呢？在二十二節他講到話，現去翻二十章啊，唔好意思，我哋翻翻去二十章，我哋今日要講嘅經文嗰度。第二十章第廿二節佢講到話，現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唔知道咧喺嗰度要遇見啲咩事，但係聖靈知道聖靈喺各城裏面向我指證，話有捆鎖同埋患難咧等待我。廿五節更加講到，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保罗知道当日的会众必不会再见他们的面，他向他们传讲天国的道已经讲完了。有几位解经家呢，在这几句的说话里面更加再推论，其实三十八节都有讲的。其实路加写的时候，正话都讲了，保罗已经死了嘛，记回这件事的时候，所以不可能再回去那個地區的時候、我們又會發現到呢，如果我們再熟悉使徒行傳，再看完後面呢，講到二十八章完了之後呢，都未記載到保羅死過，只是讓讀者保留一幅保羅當時在羅馬可以無阻礙地去傳福音的畫面。某程度上呢，有一定的暗示在當中，因為叫人知道保羅其實就是死在羅馬那裡。宣教或者傳福音的工作，從來都沒有說是一件很他條的事情的。相反，我們要去同人傳福音、即直接一點說，就是勸人改變他的信仰、信念和原先的不同。無論在即思想、心態、行為裡面、生活裡面， 甚至乎在环境上面，其实全个人他都要呢、某程度上要去到一个跟他原先生活不同的地方里面，都有很大的转变和适应的。即如果我们还有少少记忆的话呢，都知道上年呢都是宣道会的什么年、啊、今年是医治年，上年是宣教年、啊、是吧？我们这里在座当中都有成200人一起去了这个什么机场博览会那里参加那个区联会的活动的嘛。其实上年同时间都是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的纪念。我们想一下20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呢？对于当时都应该是欧美比较先进的地方，我们这些中国的地方就简直是些落后的第三世界来的，没人愿意来的。那些要远道重洋来中国的人，他们不是搭飞机来中国的，是要坐几个月的大船来中国的。有某部分可能搭船的途中有屙呕吐痛啊，晕船浪啊，有些流行病啊，这样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今天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其实坐飞机去南美洲，汤姆斯都说是搭两日飞机而已，就去到那里的首都，再偏远一点只不过是搭多一两日车，即是三几日就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了，除非是上太空而已。保罗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他这个宣教士有多厉害，而是最终都需要跟人去分享，特别是一些教会的领袖。其实这班教会的领袖，我们细心一点去留意，这班教会领袖就是他早几年在宣教工场所结的果子咯。当他栽培建立他们几年之后，就成为了教会的长老。保罗的提醒劝勉给我们看到，传教牧养的工作已经不是再是宣教士了，也都不是一些重要的人物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群体需要做的。今天这班的长老领袖，他们要成为支持保罗要去出去祷告差遣的工作，或者呢他们在面前面对很多很多的危险。我们呢很多时候都觉得、宣教士在前面就好像很伟大这样，但其实更加需要的就是更多更多背后去支持祷告支援他的人、现在跟大家讲奥运真的好像很欧这样的，因为好像这两个月这个世界实在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奥运呢可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呢只不过只是记得那几个的英雄人物、根据一些非官方的统计，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最深刻印象的就看到李宁在开幕式那里怎样、在个鸟巢的上空好像超人 Superman 一样呢去那个漫步嘛，是吧？行了都很久。但是奥运之后没久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去访问呢、一个人，这个访问令到我很感动，即是很感动的原因不是因为访问的人物跟我一样同姓，因为姓洪，叫做洪毅。他访问到洪毅，知不知道洪毅是谁？都是我们中国呢早十几年前，因为88年，即是那时候输给卢根尼斯那个洪毅、即是他访问到他呢，他没有出场表演，他只有训练，只有预备。其实他的训练和预备就是李宁做同一样的训练和预备，但他甘愿当后备，甘愿被隐藏、我看到呢这个没有露面只是坐在旁边的一个英雄。我看回下整个北京奥运的成功，大家都知道呢当然不是李宁一个啦，即是的功劳啦，其实有数以千万计好像洪毅这些这样的人在背后同样摆上劳心劳力的，才得到这样的成果。宣教就是一样，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在座每一个人的参与。宣教工作也是我们一起要 去行动的，而宣教士的心声也都需要你和我去聆听和回应。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只是有一个又一个客死异乡无名的殉道士。今年呢4月25号呢，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只是知道10月30号是哈鲁威去海洋公园嘛，是吧？4月20号呢是即、国际所定的一个叫做第一次定国际的疟疾日。我们对疟疾的认识好像很少， 因为这种病只会在第三世界落后的地方出现的，好像跟我们大家都没有关系，我们身处在这么先进的香港里面。但其实站在当中的洪先生六年前就差点死在这个病的里面，足足病了我两个礼拜，在两日的里面打了七支针，即是我第一次生平打针要叫阿妈的。我看回一些资料讲到联合国呢，其实呢有数字就是说，其实每30秒呢就有一个小孩子死在疟疾，30秒有一个，即是我讲了都半个钟头到啦，咁其实应该都有60个小孩子已经死在疟疾的里面。而每5宗的儿童死亡个案当中，就一宗死在疟疾的缘故，90%都是发生在非洲那些贫穷的地方。每年有超过3,500,000,000的人感染疟疾，其中90%的人就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方。阿洪山呢，以前就是那个地方了，将来也差不多在那些地方的里面。大家多多纪念，还有就是 我盼望往后的日子分更多那些地方的消息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就是讲谈应该讲自己的事，是不是？我想回呢，即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大家都知道在非洲呢医疗肯定不够香港那么好的。即我们香港几年前最轰动的，我们2003年的 SARS 死了多少人啊？差一个就300，是不是？300和什么，即其实几个钟头就已经追上了死于疟疾的。都不用说，两三个钟头就已经等于那个数字的了。我那一刻呢，当地的同工呢还怕青过我，说不敢送我入医院，有病又不送入医院，因为他觉得那里的医院卫生很差，都是留在国际学校的宿舍好些。但是呢，当消息一传回香港的时候呢，我自己的舞会啦，我服侍那个差会学员传道会有7大学的门徒啦，有500多人，那里我加上我自己舞会，我自己保守估计呢有1,000人为我祈祷，我深刻体会到上帝的医治临在我这个人的身上。令我最感动的 不是这么多人为我祈祷，好像很醒这样，这个都感动。但是我回到香港之后，有一次在一个教会的儿童崇拜的里面，有一个小孩子拍我膊头说，啊，Matthew 哥哥，你病的时候我有为你祈祷的，这样。哇，即那一刻我心里面的感动就是，啊，原来我未去非洲之前呢，在教会做了4年，每3个月都巡回在一些儿童主日学的里面去讲关于一些宣教的工作，这班小孩子是知道的，这班小孩子对于一个哥哥去了这么远的地方是会关心，还要第一个举手说要在崇拜的里面站起身为我祈祷，我其实我不喜欢说什么。我看回今天教会的发展，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焦点摆在什么呢？教会聚会的人数啦，觉得一间蒙福的教会当然有多少人参加就最好了。但我更加深去体会的就是，一间蒙福的教会，因为我们的群体有多少人，多少人的比例去参与侍奉，去活出我们的信仰，将我们所有的同人分享。宣教就是去向那些未信的群体给一种的关怀，将我们认识最宝贵的福音去同人分享嘛。耶稣基督都是没有福音讲过，没有在福音书讲过的说话，今天我们都皆知行文成日都讲的，又被人引用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正话读经都读过的第20章。其实这句说话呢，我看回一些研究去讲呢，不是耶稣亲口讲的，不是他自己创的，应该说而是当时一个基督教化了的希腊箴言来的。耶稣引用或者借用这句希腊的箴言，其实我们都不难以置信的，因为当时巴勒斯坦一带都是受到希腊的文化影响的。事实上这句说话，有一点犹太教的福字那种的形式的用法，很可能跟早期教会有一卷流传下来叫做《十二使徒遗训》《跌达奇》一个很重要的经典的里面，其中第一章第五节其实都呼应的。《跌达奇十二使徒遗训》里面这样说，他说施者是有福的，受者可叹。这个个人式的写法，其实路加怎样去引用回保罗他这样说的这段说话呢？为要呢让我们明白这个道德教导的支柱的重要性。过去几个星期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关心奶粉， 啊，我哋教会好多小朋友，中堂特别多，所以好担心自己啲 BB 嘅有问题。大家亦都喺呢两个礼拜就最关心啲金融海啸嘅问题，大市点样上上落落。啊！我哋自己份工保冇得住，我哋嘅心情咧，好多時候咧都俾嗰個股市上上落落，我哋又上上落落咁樣。但係其實再諗翻，全球嘅經濟都受到美國嘅政治同埋經濟所影響嘅喎。啊！我哋知道唔夠一個月，即係美國就會選新一屆嘅總統啦。一年前咧，冇人會諗過咧嚟緊呢個總統咧會係黑人去做嘅喎，有可能啦。我記得一年之前咧，我太太成日都同我講話：，啊、哎、好啊！終於有第一個嘅美國嘅女總統出現啦，咁但係即係好不幸地啊輸咗啦。早幾日咧都即係有立過下咧，即係第三場，即係最後一場嘅兩個即係最主要嘅候選人。其實唔止呢兩個候選人嘅，有啲不過唔識嘅咋，有幾十個個水柴春咁長嘅候選人。即係民調都基本上都話係啊奧巴馬會贏嘅時候啦。咁我禮拜四咧，即係探完即係一個會友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再要去探即係自己屋企人啦，喺醫院。咁啊，即係等緊我太太一齊去探佢公公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洪生最中意咧就係去啲書店度打書釘嘅。咁好快咧就俾阿奧巴馬嗰本書吸引住，就去睇啊咁樣，立，哇！發覺奧巴馬真係好犀利，佢能夠成為21世紀，我覺得係最優秀嘅政治組織人員。其實咧，佢有一個分享咧，就係講到話佢咧係一個好願意動員，有佢一個咧好願意動員義工嘅核心嘅信念喺佢生命嘅裏面。佢喺民主黨咧初選贏咗之後咧，佢同佢嗰班嘅競選總部嘅人去分享咧以下呢段嘅説話。佢話咧：我一個有堅定信念嘅人，就係咧當人願意淹沒自己嘅自我時候咧，最好嘅事情就會發生。我再講多次，他說當人願意掩沒自己的自我的時候，最好的事情就會發生。他更加強調說，我常常都有一個信念，如果人願意掩沒他們，即是一班人願意同時間都掩沒我們的自我的時候，又將我們最普通的才華和精力用在一些最普通的事情上面，最偉大的事情就會成就了。他更加補充說，我這樣說不是單單很花巧的說話來的，也不是想說巨頭，而是他深深很相信這件事。他整個分享裡面一再地重複說，這個競選不是關乎我的事，而是你和你們的事情。最終呢，他既然強調他們已經打贏了這一仗嘛，他更加要說就說，我們繼續要打勝仗，因為人家已經對他們有期望有托付。他說因為我們已經贏了，我們就沒有選擇，我們一定要再贏。他鼓勵他一班競選團的人和義工休息幾天好了，就要準備未來這半年，即其實已經過了大半年了的大戰。很簡短很真摯，但是他是很有感染力這個分享，顯露出奧巴馬的競選成功有一個很重要的秘密。他能夠讓整個競選團的員工和義工呢有一個很強烈的使命感和擁有感 Sense of ownership。 這個競選不只是奧巴馬，也是屬於每一個。事實上一些傳媒訪問奧巴馬的義工隊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女士很有趣，我覺得她一開始是怎樣呢，就是奉獻$10開始，即是她網上我看過她網站叫人奉獻不知$15，現在不是$10，$15，即是$100鬆啲咁樣。呢、這個女士咧，一開始奉獻$10，之後成為咗義工，後來咧啊發展到即係好奇妙啊，成為呢個團隊裏面一個分區領袖，之後更加成為民主黨嘅大會代表，而家更加思想參與咧地區議員嘅競選，由$10俾$10出去，可以搞到話要競選議員。我哋睇得到咧，奧巴馬嘅組織同埋動員能力，其實都讓我哋想起教會歷史裏面。上帝都使用一些人物，其中一個很著名的就是一個叫做 John Wesley 的人，約翰·惠斯里不是即係倪匡嗰講嗰啲啊，而係循道衛理教會的創辦人啊。喺惠斯里的時代咧，其實惠斯里有個師弟嘅，係一個憤青報道家，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懷斐特啊。其實懷斐特比惠斯里其實更加出色。 去讲道同埋奋兴报道嘅里面。今日唔少讲道名家咧，仍然都相信怀斐特系英国教会史里面最出色嘅讲员嚟嘅。喺当代美洲啦，唔少英国地方，怀斐特嘅名气都比卫斯理大嘅，带领好多人信主都比卫斯理多。但系到咗今日，我哋睇翻方派嘅教会基督徒，我哋有几？大部分人都聽過的是衛斯理，是吧？懷斐特就沒有哪幾個識聽了，讀過神學那些就知道，或者看多些教會歷史的書就會知道。有什麼原因令到很多人對懷斐特的名字那麼陌生，對衛斯理又那麼熟悉呢？因為衛斯理影響著的是他組織了衛斯理的運動，將他的影響繼續的發展和推廣。卫斯理可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其中一个最有组织力的教会领袖。宗教改革的一个核心教导给我们知道就是信徒皆祭司嘛，全民都是主耶稣的精兵来的嘛，这个是圣经的期望，也是兴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的。我们反思回奥巴马在这个世代，他是一个很有组织力的人，再看回一下今天我们读到，其实在2000年之前，保罗对他教会领袖就已经有这番的期盼，传道和牧养，甚至乎是宣教的工作，不是传道人、牧者、教会领袖、宣教士的工作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的。一间差传的教会不一定是很大，有几千人，很多很多钱之余，而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人愿意一同的去为上帝摆上，和那些未信的人去分享这些资源。这个不单只是宣教士他自己的事情，也都是你和我每一位信徒的事情。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求主藉异象激动我。我们有异象，不要将我们的生命就此推动。
让我们一起起立同唱祝福颂。我们请洪传道来祝福。
好，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去献上感恩赞美，因为你昔日差遣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将宝贵的救恩传过给我们，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将你自己的信息去传开去。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